切理，这个切理呢，就是其佛理，言辞美妙，言可成理，别人愿意接受你讲的话，言可信用啊，言无可忌，言尽爱乐。如果回向成佛的果报，那将来以后就是得到如来的梵应圣相。所以我们看到佛陀的这些相是怎么来的，就是在印地持不妄语啊、不恶口的戒得到的。好，我们看第七条，自赞毁他戒。这个什么叫自赞毁他呢？赞扬自己的功德啊，击毁别人的罪过，这是为了抬高自己啊，自赞毁他，抬高自己，自己很了不起。若佛子自赞毁他，就自赞，就称赞自己的功德，这个叫自赞。祭谤他人的过失，这叫毁他。别人无心犯的一些过失被你知道了，你想尽一切办法去毁谤他，这个是损己利他了，引恶扬善，引恶扬善才是菩萨立身的本愿。所以损己利他跟引恶扬善呢，这个是菩萨的本愿。如果损他利己，掩盖自己的罪恶，这个是凡夫的行为。一叫人自赞毁他，叫别人啊也这样去做，那毁他因、毁他缘、毁他法、毁他业，有了这样一个心，遇到这样一个缘分，这个话说出去了，形成了这样一个罪业了，那这个就犯戒。作为菩萨，应该带一切众生受驾回辱。我们作为菩萨呢，应该去保护一切众生，要忍辱负重，恶事要向自己，好事于他人，这是菩萨应该做的。这个什么事情都是自己不好，好事的都是别人的功德，你有这样的认知，你才符合菩萨。如果说自己有了一定功德，就要去宣扬，发现别人做了好事情，要把别人的功德要淹没掉，令他人受毁，这个就犯了菩萨波罗夷罪。那这个戒呢，具足五缘，五缘就犯了。这个是视众生啊，看到了这个众生想，你把它当成视众生，然后呢起瞻毁性啊，赞扬自己啊，说这个别人没有我修得好，他这个修行不行，是为了得到利益，这种瞻毁心啊，他就为了抬高自己得到利益，然后说瞻毁的语言，那别人明白了，那这种情况之下就犯戒。那什么情况之下可以开缘呢？比如说庆师外道称扬佛法，就是你要为了弘扬佛法，但我们讲这个诸法都是平等，这个是从理上讲一切法都平等，但从思想上讲啊，佛法是一乘大法，所以作为佛弟子，你要把这个佛法呢，要传播给更多的人，因为只有佛法呢，才能让大众彻底得到究竟的安乐。那还有一种就是若比傲慢，以放病念比调伏，这个就是需要有智慧的。这个人很傲慢啊，很傲慢，你要让他去掉这个傲慢，这种情况之下自赞毁他是不犯。若令不兴者甚兴，你可以把这个佛法 跟其他法进行比较，佛法跟其他的一些外道法去比较，佛法它更科学性，有因果，其他的只是一个盲目的去崇拜去相信啊。所以佛法呢，任何人他不是搞个人崇拜，任何人修此法呢都可以达到成佛的果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是不犯。那自障毁他将来以后堕落，他的果报就堕落跋涉地狱，根舍地狱啊，这是果报了。如果生人中得无舍、百舍等报。在经中呢有这样一个记载，就是有一个沙弥，他听到了一个老比丘在诵经，这老比丘的年纪大了，这个诵经就像这个他听起来说这个就像狗吠，就像狗在叫一样的。他说你这个声音怎么像狗在叫啊，这个老比丘是阿罗汉的，他证得了他心通，立马叫他赶紧忏悔，但是还是堕落到畜生道，做了一条狗。就是说将来得生人听当中，得生人道当中呢，这种邪迹啊依然没有改，因为从畜生道里面出来的。所以我们要知道不能自赞毁他，特别我们在这个同行啊，同行我看到很多同行，乃至这个像这个书法家，很多很多都是这样的，这个字写出来，你请另外一个书法家看一下这个字怎么样，很多人都说哎呦不行。其实要学会去赞叹别人，看别人的长处。你看佛陀他就教导我们，就是你用人，用人啊，你要学会看所有人的长处。所以佛陀的十大弟子都是什么，都是第一，有没有第二的？没有第二的。舍利佛智慧第一啊，目犍连神通第一，有没有第二？没有。这个就什么意思，告诉我们看别人要看别人的长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过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啊。所以受了菩萨戒以后成为这个佛子啊，千万不要去自赞毁他，扬己功德啊，回谤别人的过失啊，要学会保护别人。好，我们再看底下欠系加毁戒。我们大家要知道啊，这个戒，这个勤名第一条第二条在诵戒的时候不要读，这是后人加上去的，总结上去的啊。这个欠性啊是什么意思呢，就这个人很吝啬，自己的东西不愿意向外去布施，那这样的果报将来以后就是得生到鬼道，得生鬼道啊。我们看戒文，若佛子，就是假如受了菩萨戒的人自欠，叫人欠，就自己很吝啬，自己的财物看到别人很贫穷不愿意拿出去布施供养给别人，乃自己懂得技术，比如说有很多人自己这个懂一些技术，他不愿意去跟别人分享啊，或者自己懂一点佛法也不愿意去教诲别人，乃至教别人啊，你这个不要去自己站着请自己话啊，你这个技术不要外流，不要去跟他讲，叫别人去升起欠贪之心。那欠信、欠缘、欠法、欠义呢，这个就是犯罪的内容了。欠就是内心里面一种根本的烦恼，欠跟贪，贪是向外索取，欠是不愿意把自己现有的财物拿出去布施啊。遇到别人这种贫困的人或者求法的人，他不愿意去跟别人去讲，不愿意布施给别人，那这样的一个业形成的这个罪业 就犯了。所以而菩萨尽一切贫穷人来乞者，虽情人所需，一切给予。所以作为菩萨道啊，你看到别人很贫穷来向你乞讨，你要愿意去布施给他。而菩萨以恶心称心，乃至布施一钱一正一草，这就是别人很物质上贫穷，你不但不愿意布施一钱一正一草，这个讲物质的多寡，而且你内心里面升起恶心讨厌，而且对他升起嗔恨之心，那这个是不正确的，受了菩萨戒所不允许的，犯戒的。乃至有别人向你来讨教佛法，我们经常讲你要去度众生，众生都送上门来了，结果你不愿意去给他讲一句一偈佛法，甚至辱骂对方，那这种情况呢，就是犯了这个菩萨不离戒。此戒具五缘犯，这个是众生啊，众生讲啊，有人来向你起法起食，那你起千悔心不愿意，然后呢是千悔之下别人明白你的意思，那这种情况之下呢就犯戒。那什么情况之下这个可以开源？如果别人来向你讨要，你自己没有这个财物啊，没有财物，他想来向你讨要，你没有这个财物。如果他来向你讨要的是非法物，是不如法的东西，或者来向你要一些这个害物伤慈的器具，这种情况之下呢不愿给他。若不依彼物，比如说这个人他想不开了要自杀，为你找一瓶啊，找一瓶这个毒药，那这个情况之下你肯定不能给他了，对吧？若以放便令彼调伏，如果说能够降服他，降服他，降服他的烦恼不给他，能够降服他的烦恼，这种情况也不犯。如果说他来向你讨要的东西违反了法律，他向你借一把刀去杀人，那这种情况之下也不能给。若夫甚至为了维护三宝的形象，有些东西啊能够影响了三宝的形象，那这种情况之下这个不能给予。这个是对于啊我们出家之人讲。那什么情况之下不予说法呢？若外道求法动机在于寻短胜棒，他来跟你求佛法，但他的目的是什么？找你的漏洞，然后呢来诽谤佛法。还有一种是重病无知啊，跟底下若比狂乱，就像一些得精神病的人啊，这种情况之下不予你允许。若自不说令彼调伏，你不说的话更能帮助他，能够让他降服，那这种情况之下呢可以不予说法。若自彼人不生敬训位不整，有一些人吊儿郎当的啊，这个位仪都不齐整，也没有恭敬自信，这种人不需要向他去说法，他完全就是啊，以这种戏乱之行过来的。若比邓根闻圣妙法甚不为行，就是有些人他的根基就很愚钝啊，他是从这种善恶道里面出来的众生，这种邪气很重，愚痴心很重，来自于嗔恨心贪欲心都很重，你跟他讲说成佛很艰辛，行菩萨道很艰难，他会生去对佛法的这种不畏之心。你这种情况之下你不需要向他去讲法，乃至于你跟他讲法增长邪境，增长他的邪境， 还有闻法以后呢，悔之推磨道心。啊，有些人，他不听还好，真是，有时候听了以后呢，产生退心。若比闻法向恶人说，那这种情况之下呢，也不能跟他去讲法。那精起不悟事，不翻有耳。若比在戒律当中，而若比起财作恶，害人生命，这种情况之下是不予啊给予。如果说还有一种，就是他祈福来祈教佛法，祈祷佛法，学法之后呢，还要回归外道啊，帮助外道去护法啊，那这种情况之下呢，也不予。那我们有时候，比如说在路上遇到一些这种假的出家圣人，假的出家圣人也很多。我们要知道，真正的出家人，他现在是在我们大乘佛法的地方，一般的是不错取这个化缘啊，那就一些假的乞丐。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这个我们要有智慧。有一些情况之下呢，要制止，要制止的。这种你知道，你有这种智慧，知道它是一种欺骗的行为，那可以制止了，可以制止。啊，这种情况之下不给了，是不犯戒的。那千悔自罪，报在三途，将来以后堕落是这个善恶道的果报。若胜人中，甚甚贫穷，甚甚贫穷啊！所以我们贫穷的原因就是什么？就是悭贪之心。悭法自报呢，就是自己懂得技术，懂得佛法，不愿意去向别人去炫耀，那事实愚钝了。所以这个是因果，这个是因果了。那在十三业道经里面讲，若离贪欲，即得成就五种自在。一种是善业自在，身可益善业自在，助根具足。第二种是财务自在，不要担心这个为自财而担忧，不需要去担心，一切冤债所不能躲。第三个是福德自在，包括王位自在、所获之物、过本所求、百弊殊胜，就你所想得到的都是啊超过你想象的。这个就是过去世啊不坚疾苦，因为作为菩萨，不但不欠贪，而且呢愿意去布施，所以呢是得大福德了。好，我们再看第九条，称心不受毁戒。若佛子自称，教人称称应称缘，称法称业，而菩萨应生一切众生善根无证之时，常生慈悲心、孝顺心，而反根于一切众生中，乃至于非众生中，以恶口骂辱，加以手打，即以道障，亦有不喜，亲人求悔，善引忏谢，犹诚不解者，是菩萨不漏一罪。那这一条戒律呢，就是别人这个来向你这个做错事情向你忏悔，但是你内心里面呢有这种嗔恨心，不接受对方的忏悔和谢罪。那像这样的菩萨受了菩萨戒以后，就违背了这个菩萨应该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样一个菩提心的发心。当然这个根源呢是嗔心在作怪。我们要知道嗔恨心呢是六大根本烦恼之一，所以修行就是为了对治这个嗔恨心啊，贪嗔痴慢疑。所以我们再看六度法门里面，第一个是布施，第二个是持戒，第三个 就是忍辱。忍辱也是保护我们的福报。如果说你这个人不能忍，那你布施所得的福报啊，叫火烧功德林。所以你看有很多人这个忍是特别难的啊，有很多人很愿意布施，你看他宁自己的身心世界都布施出去了，出家为僧，但也很能持戒，非常愿意持戒啊，持戒很近，但是就是不能忍，动不动就发脾气，这个在出家人当中也很多啊，动不动就发脾气，命目狰狞，那个嗔心一起啊，当下他的命孔就像一个阿修罗一样的，很可怕。所以佛陀告诉我们，忍辱的功德超过布施，超过持戒，超过修苦行的功德。所以一个人愿意忍辱啊，他这个功德超过布施的功德，超过持戒的功德，超过修苦行的功德。所以由此可见，这种嗔恨心多厉害。所以我们学佛一定要降服这个嗔恨，如果说不能降服这个嗔恨的话，那嗔恨心的对境就是将来有个得生出生道里面做条蛇，在那个净土的一些念佛的典故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典故，这个平时广修功德，但是到了临终的时候一定嗔心升起，没有往生到善道里面，结果呢往生到这个畜生道里面去。所以学佛的人千万不要有嗔恨心，要降佛，否则你所修的一切功德，布施持戒的功德都是火烧功德。那我们看自称，就自己内心里面有嗔恨心，然后遇到缘就行嗔怒之相，所以经常嗔恨的人他的命相很难看。所以我一直讲一个人能够笑啊，这个也需要有大佛报的，能够笑嘻嘻的，这个是要有佛报的，不是说每个人都能笑得出来的啊。所以我们也经常在念让自己多笑一点，对吧？是需要有佛报的。乃至叫别人称，为什么要叫别人称？比如说这个地方讲有三点，叫他称别，比如说你也很讨厌这个人，你想办法叫别人也称恨他，就挑拨离间啊，这个以血自己立心的这种称恨之心，让自己得到这种快乐，看到别人也在仇视你的仇人，你内心里面很欢喜，交笔称他，从中得利啊。你叫别人去称恨其他人啊，或者你的生意伙伴，你从中去得到利益。他人愤恨，这个别人已经在气愤当中，你火上浇油，让他更加嗔恨。就自己从中得乐，把自己的快乐经历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啊，这种情况之下也时有发生，这样的人也比比皆是很多。那这个嗔心我们要知道是轮回的根源啊，六大根本烦恼贪嗔痴慢疑邪见，这个嗔恨心是很可怕的。所以当我们嗔恨心来的时候，我们都会忘记自己的身份，忘记自己的身份啊，自己是一个学佛人，自己是一个出家人，所以这个嗔恨心是猛火，你会忘失一切，不顾一切的去发脾气。所以学佛的人时时刻刻要观察自己的心，就你的心 当下是什么状态，是不是在处于嗔恨当中。所以你有这样一个情绪，你就做不好事情。遇到了嗔缘自己很讨厌的人，所以我们讲，你遇到了人你很讨厌他，其实并不是说这个人的问题，是你内心里面有这个嗔恨心。为什么别人看到他很喜欢，而你看到他就很嗔恨？所以我们要知道，自心众生是远度，自心烦恼是远断的，就是这个道理。一切都是你内心的展现啊！遇到了不如意的人出现了，让你这种嗔恨心持续不断，然后呢就开始实现嗔恨之相，嘴巴里面说嗔恨的语言啊，乃至于更为严厉的就是付之于行动。那这个时候呢，这三种业就形成了啊，三种是形成的，就形成了这样恶业了，就产生堕落三途的果报。那作为菩萨，应该让一切众生善根无证之时，就是要让一切众生啊，要能够无证，而且应当以慈悲心、孝顺心去对待一切众生。如果说在一切众生当中，你作为一个学佛的人，恶口骂辱，乃至于用种种的这个工具，比如说我这个地方讲道杖，去伤害众生，乃至于别人来向你知道自己做错事情了，向你求忏悔，但是你都不能肯原谅别人，那这种情况之下呢，就犯菩萨不罗夷罪，就断头之罪。那这个持戒呢，具足五缘，第二是众生，第二是众生想，你把它当成众生，然后呢起忏悔嫁悔，别人来向你忏悔，你不肯原谅别人，别人明白你的意思，在这种情况之下就犯。那什么情况之下可以开源？比如说有时候呢，你不接受他的忏悔，可以帮助他，那这种情况之下是不犯啊。就是在第四经里面讲，若以放兵宁彼调伏，如果说第二种情况还有，如果他不如法悔，他不是真正的来向你道歉，他的内心里面还是气愤不平，那这种情况之下呢，也不接受他的忏悔。那第三种情况，就他这个想做一些不敬业，这种情况之下不接受他的忏悔。还有一种，有种人他性情就好斗，如果说他心里面他想来忏悔，但是他内心不服，会让他更加生嗔怒之相，嗔怒之心呢，那这种情况之下也不需要他来忏悔。那忏悔的果报呢，就是堕落三恶道。那将来以后得生人听之中，得两种果报，常病他人求其长短，横病他人自说老汉，并别人来说三道四的，乃至于并别人呢，经常被别人来伤害。所以在这个十三业道经里面也讲的，如果一个人呢能够离开这种嗔恚之心啊，这个不发脾气，他可以得到八种喜悦心法啊，无损害心，没有伤害别人的心，没有嗔恚之心，没有憎恨之心，包括他内心很柔和自知。 得深者的慈悲之心，常作利益众生啊，常升起利益众生的心，包括他的圣相庄严大众尊重，将来他能够圣到凡事。如果说以此功德回向菩提的话，那就是得佛的无碍心啊，观者呢就见佛呢都不会升起这种厌恶之心，升起喜悦之心。好，我们看第十条重戒，谤三宝戒，诽谤三宝。三宝是我们的义子，但是作为菩萨戒弟子的，如果起诽谤三宝的心，那这个呢就犯菩萨不如意罪。若佛子自谤三宝，就身为佛弟子他不明理，我们很多这个佛弟子乃至于就是这个在家出家，自己对佛法虽然胜在佛门之中，但是对佛法这些义理不是很明白，自己产生诽谤之心，让别人丧失信心，乃至于叫别人去诽谤三宝啊，著述列述。像我们现在有很多这种学术上的观点啊，这个前段时间在大陆一家寺院里面这个举办了一个关于这个应云导师的思想啊一些研讨，结果引起了整个教界的政变啊。那这种政变呢，是当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在学术界可能有好处，但是对大众对于这个三宝的信心会有所影响。所以在佛门里面啊，我们觉得做好自己，自己能够老老实实深入进藏啊，不要产生这种争斗之心，更不要去产生诽谤这个三宝啊，其他这个法师之心啊，这样不利于佛法的弘扬。所以这个谤因、谤缘、谤法、谤业，谤因呢，就是内心里面有嫉妒心，看到其他的法师很厉害啊，自己产生一种嫉妒、嗔恨，想尽一切办法去诽谤，诽谤让别人对嫉妒的对象产生产生这个不幸的果报。那这样的业形成呢，就犯了这条戒。所以我记得有一次在我们国立有个道场，也是我们一个修行很好的一个道场，然后这个政府部门呢就是一个邪教，叫我去给他们讲这个邪教的危害。后来我一想，如果叫我去讲这个邪教的危害的话，你说它不好，那这帮人就对你生起憎恨，而且他对永远跟你没有缘，那怎么办呢？后来我就想到了，这个真法呢，它是太阳，相思法、邪法是月亮，它也有一定的光辉，但是太阳一错心，月亮就在近，所以只要把自己的法讲好，让大众都趋向于正法，那邪法自然就没有市场了。那为什么现在这个邪法如此炽盛呢？关键的原因就是什么呢？我们不弘扬正法，那邪法它当然就有机缘了。 所以作为佛弟子，我们更主要的不要去老是指责，更多的是什么，把自己的这个本职工作做好，就弘法是家务，立身为事业，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你有了这样一个佛法的标准，那些相似法呢，自然就没有它的市场。那我们作为佛弟子，看到外道及恶人来诽谤这个三宝，我们就感觉到很痛心，像三宝三百毛痴心。听到别人讲这个大乘法非这个非佛所说，或者说这个极乐世界这个是权巧放病啊，那别人讲这种话的时候，你作为一名受菩萨戒修持念佛法门的这样的佛弟子，你就感觉到好像就像三把毛在刺自己的心一样的痛啊。那别人反别人去诽谤啊，你都这么痛心，那自己更加不能去诽谤啊，不能说这个诽谤三宝不利于佛法弘扬的话啊，一定要守好自己的口业。如果说自己诽谤乃至帮助别人去诽谤三宝，那这个情况之下就犯菩萨不乐意罪。所以这条戒律呢，它是没有开源，没有开源了。任何情况之下呢，这个都不可以去诽谤三宝。三宝是我们的义子啊，这个很关键的。如果说我们产生了这种诽谤之心，将来的果报是什么？堕落三恶道了。若生人中，得两种果报。一种是就是邪径啊，专门著书立说来诽谤正法，或者到处演说来诽谤正法。因为邪径的人为什么有邪径？他的这种认知啊有局限性，所以他往往产生邪径。第二种，这种人呢其心残取用计性来做为人处事的方法，那这个就很麻烦。好，那十众戒呢，我们就简单的讲到这儿。最后总结一下这个戒文里面总结：善学助人者，是菩萨十波罗提木刹，应当学。所以说，作为受了这个菩萨戒的弟子啊，应当去学习这个戒文。日中不一，犯如未曾许，就是一点点都不要去犯，要努力去做。未曾就是形容一点点罪业都不可以去造，何况具着犯十众戒。这个十戒就是十众戒了。若有犯者，不得现身发菩提心。就故犯，如果你故意去犯无意的是不要紧。亦是国王位，准人王位啊。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个戒律啊，它就是道德品德。其实我们讲戒律，戒律是什么？就是品德。你这个人在这个世间，你的地位越高，其实对你的品德是要求越高。我们有这样一句话，小富靠勤奋，重富靠技术，大富就是靠品德。就一个人，如果是他是一个普通的人，是个普通的人，他的底下的人影响力不是很大，他的道德水准不是很高，他对底下的人，因为底下的人很少。如果说他的地位越高的话， 他影响的人越多，所以这个时候他的品德要求很高。所以在道家里面讲，厚德载物就是这样的。如果说你底下的人很多，你是一个名人，影响力很大，这个时候你的道德水准就要很高了。所以作为国王，转轮圣王，这个是世间福报最大的人，这样的人呢，他需要有一个好的品德。那这个品德呢，菩萨戒就代表是这个世间最高的品德标准。所以一个人受持了菩萨戒，你按照如理的去受持，如法的去做，那证明你这个人是非常有道德有品德的。因为菩萨戒就是要他三句境界，断恶修善度众生，这三句境界你做到了，你的品德在这个世间无人超越。如果说犯了十重戒，意识比丘比丘离位，意识三显十地，十法区十常眼十金刚十地，这个是圣位菩萨的位置，包括佛心常住妙果一切皆是，堕三恶道中。二劫三劫不闻父母啊，三宝名字，在三恶道中都是在地狱道里面都是化身啊，根本就没有父母，对吧？也没有三宝。这个一劫有多长时间啊？这个时间是非常之长啊，而且有小劫、中劫、大劫。那这个劫是指的大劫啊，在善恶道中，在地狱当中呢是化身，没有父母啊，也没有因缘听到三宝的名字。所以以是不以应应犯，所以作为受菩萨戒的弟子啊，要努力的去做保护戒律啊，就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的。汝等一切菩萨经学当学以学，所以说应当去学啊。如是十戒应当学，尽信奉持，大万威仪品，就是在这个威仪品里面，他详细的去说这个戒相。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接下来呢还有几个问题了，还有一点时间呢，我们来和大众来学习一下。啊，看一下问题，为什么有六在日、十在日之分？啊，六在日是这个在菩萨戒里面讲到的。六在日要受持八关斋戒，啊，十在日了，六在日我们就十在日在地藏经里面都讲到了。连者有什么不同的意义呢？其实我们要知道，为什么要选择受八关斋戒？针对其实我们出家人，他是每天按照道理啊，每天都要受持八关斋戒，就是八关斋戒等同于出家人的生活，所以说出家人每天都要受持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很惭愧啊，你看在家居士都很努力的在持戒，每天都过午不食，我们有时候还去吃东西啊。所以说这个当然你受了戒，你吃的时候要惭愧啊，这个所以受戒跟不受戒的这个心理量呢特别今天啊，大家都发心去受持，我们还去吃东西，所以这个很惭愧。那为什么这样去做呢？因为这个大乘戒律它有开源啊，开源。佛陀在世的时候跟我们现在，跟我们现在这个时期是不一样的。现在的出家人大乘佛法，他要是弘法利生，做很多事业。佛陀在世的时候，每天就是跟着佛陀听经闻法，听经闻法，消耗量不大。啊，我们现在这个时期，你看出家人，我们今天几位师父要带着大众要拜忏啊，拜下来都是饿死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当药吃，药食。所以八关斋戒就等同于出家，为什么每个月要安排 这些日子呢，就是要让我们升起解脱的心。因为出家人他信的相也好啊，我们出家人要剔除虚法诸坏色意，那这个相就是解脱相。解脱相要脱离对一切欲望的执着，不要被这个世间所有的欲望所束缚。那我们每个月就有这么几天，你持好戒，从理论上讲供的都是很殊胜很殊胜，但是持这几天的罢观斋戒的目的啊，就是要让我们要升级解脱的心。解脱的心啊，你如果能够堕持啊，你可以持实在，也可以每天多持都可以，当然要看自己的因缘。所以师父可以二选一，这就看自己的发心跟自己的因缘。那在家受持就可以了，还是一定要到寺院去受持罢观斋戒？这个问题我们昨天已经讲到了，在家里面有种种的障道因缘，还在寺院里面更加如法。如果说你确实没有这个因缘，或者到寺院里面不方便，在家也可以受持，可以受持，但是一定要需要有个好的环境。那若在家里面误杀从矣，是为重罪吗？在佛行求忏悔之余，需要重受菩萨戒吗？所以我们看这个菩萨戒里面啊，它是故意去杀，就你心里面故意去杀，这个是犯重罪；误杀了，这个是不犯戒的。当然，我们要升起忏悔心，要忏悔心啊。所以这个不是戒体啊，不是你故意的去杀的。那还有个问题，不枉听法戒，由于时间和地点的考量，请问法师有没有限定？比方说一年之内，至少要勤往听法多少次？其实在优菩萨戒经那个菩萨戒里面讲到了，是40里啊，我记得是好像40里，有法师讲法，你一定要去听。40里在过去，这种交通不方便呢，都是走路了，40里走走大概3-4个小时，3-4个小时。那如果说以现代的交通工具来讲，3-4个小时之内的车程你都要去听，对吧？但是我们要知道，毕竟是业障繁复啊，在这个世间里面有种种的因缘，你说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啊，这个要看因缘，当然也要看你把什么事情放在重要，就是去听法，也要看，要有智慧的鉴别，是不是跟我所学的法相应啊？你修净土的，那一定要选择这个讲解净土法门的道场法师。你不要一会儿啊，臭肉老，像我们现在学佛，很多人都是臭肉老的，哪里肉老到哪里，对吧？说这个地方法师讲讲也蛮好的啊，这个念佛法门蛮好的，到了那边听说讲讲这个啊持咒啊也蛮好的，结果不知道方向了。所以我们要听佛的话，任卷一个法门，持之以恒的走下去啊。所以听法的目的是什么？让我们的心不退转啊。其实这条戒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的心，因为常闻法了，听法以后，让我们有力量啊，让我们的心不退转，生坚固心啊，发广大心，生坚固愿，发广大心啊。所以这个它没有限定，你一定要这个看自己的因缘啊，一定要选择这个合适的道场。比如说你一个道场啊，你经常去，跟你的所学的法相应，你要经常去听法，把这个事情放在重要的位置。这个不可以以次数来决定。那在网络上听境界法师开示菩萨戒，提到了受了菩萨戒的在家居士不可以喷合很多这个荤食， 事。法师，你提过放病法，那弟子如果受了戒，明知不可而为之，我是听经再犯戒，又听经带着忏悔心再佛请求忏悔，这不是罪上加罪吗？就是听净觉法师讲这个菩萨戒，就是受了菩萨戒的在家居士，你不可以少主混食，也不可以碰，那法师很严格了，所以说严师出高徒啊，这个很赞叹。那菩萨戒呢，就是有时候就是我们讲菩萨要放病啊，所以如果说我们说都不能碰混食了，对吧？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是不可以去，但我们要知道，如果说不能去碰的话，那很多人因此因缘呢，他不愿意去受持菩萨戒了，这个没办法跟佛结缘呢。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菩萨戒是今未来际要受持的戒律，你受了戒以后，你的心态啊就跟以前是不一样的。你受了戒以后，你知道菩萨戒里面不忍食众生肉，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你每天都在烧众生的肉，送未来佛的肉，所以你慢慢的，你心里面这种惭愧心越来越厉害，我相信呢，你总有一天会戒掉。所以说要给众生放病啊。当然净觉法师也讲得很正确，为什么呢？这个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你做菩萨呢，肯定不能去啊，不能去烧煮众生的肉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不矛盾啊，不矛盾。也是放病三巧啊，放病三巧，慢慢的最终呢还是要导向啊，这个不食众生肉啊，不烧煮众生肉。相菜师傅所于五性可以吃吗？所以印光大师呢，在这个文钞里面有开示啊，这个相菜它不属于五行，佛弟子可以吃的。印光大师啊有开示，你们可以去看看印光法师文钞啊，说相菜不可以吃，那是外道之见呢。这个在文钞里面有讲到，默学受了菩萨戒，往生父母是否可以跪？当然可以跪呀，这个父母是对我们有恩，这一辈子最能体会到有恩成就了我们色身，所以我们需要去啊，对他升起无比的恭敬心，要礼拜啊。当然礼拜了，这个一般的做法是手心向下啊，手心不向上，拜诸佛拜善宝，我们手心向上。法师，我是一个待业凡夫，在十年前随团到中国香格里拉旅游，参观了山上的大佛寺，在大殿走着走着，夫人叩的一声，竟在我脚边木地板出现一个大水镜，夫妻而来的宝是佛菩萨赐予我的吗？当时脑子里面啊这样想，马上捡起放进自己包里面，就这样也不知道，当时就起了贪念，造了偷盗的业。法师慈悲开示，我该如何把这个宝放下？如何消这个业障，还这个债？这可是佛师的东西啊！这个是这个非常随喜啊，赞叹这位菩萨。看到学习佛法跟不学习佛法就是不一样啊！这学习佛法了以后，你看这种惭愧心跟世间人的这种觉悟性就不一样啊！他这个升起了大惭愧心，就以前拿了三宝物啊，他感觉到很惭愧。所以我们讲一个有惭愧的人，这个在佛经里面讲的，在世间最为庄严，就在这个世间呢。最庄严的，最清净无比啊！这个就是法的力量。如果世间人他捡的东西，我捡的东西当然是我的，佛菩萨赐给我的啊！你看有很多愚痴之人，你看我在我们那个地方， 就是很多人他有一种邪精，什么邪精呢？像你们生孩子对吧，生孩子啊，想生孩子要到庙里面去透那个出家人的肾邪，透出家人的肾邪啊，这个好像有个谐音啊，叫孩子孩子，这个透和尚的鞋子回去生个大胖儿子。所以说有时候这个鞋子我们晒的时候都特别注意，别晒在外面，病人要给透走了啊，这是邪精啊，这是邪精啊。那我们拿了这个三宝的这个过去啊，无名无知啊，这个凡夫嘛都是有都能理解。那现在我们有了这种觉悟性，过去没有受戒当然没有破戒了，但是种下这个恶因必然有恶果啊，所以我们现在认识到了，那当然就把这个东西还供养给道场，当然不一定是那个道场，只要是弘扬正法啊，像我们这个学会啊供养过来，然后呢这个当然是要加倍啊去供养，然后自诚来忏悔，这个罪业当然就消了啊，有惭愧心的去忏悔，这个罪业当然就啊消除清净了。所以这个学佛不学佛真的是不一样啊。师父，我晚吉祥，请问师父，若父母死亡之日请法师讲菩萨戒经，兄弟姐妹可以听呢？当然了，这个非常殊胜啊，因为我们现在一般的都是请出家人念经，不请出家人讲经。念经呢有没有功德？当然有功德，功德大不大？当然不可思议啊！但是我们要知道，念经如果说你不迷，你得一点佛报而已，供养三宝得佛报啊。但你如果能请法师去讲经，所以我们经常为什么到寺院里面去举行上堂大寨？这个上堂大寨的目的就是请法师讲法，因为只有讲法才能让众生开启智慧，升起发起菩提心，那这个是让更多的众生去成佛啊。所以这个智慧远远大于你啊，请法师去诵经得一点点世间的福报，因为有智慧，你所修的一切都是成佛的资粮，是佛德。所以说，如果说在父母亲往生之日，你请法师，能请到法师去给家里面讲菩萨戒经，那是功德无量的事情啊，功德无量的事情。让大众呢能够闻法发菩提心修行，这个功德很大，以此功德回向你母亲，这个是种下了无量的善根福德。如果说他能够念佛到西方，那这个是给他积累无量的资粮啊。所以非常随喜您的法性。好，我们今天的时间呢到了啊，我们接下来来一起回向啊。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今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